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哥廷根是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东南部的一座传统大学城。1923年，朱德来到这里开始求学生涯。哥廷根大学图书馆至今仍然保留着朱德的注册簿，纸张微微泛黄，但字迹仍然是清晰可辨。1923年的学生注册簿当中，其中一页的下方是朱德用德语亲笔填写的注册信息，而在哥廷根市档案馆有一大摞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材料，当中就有关于朱德的登记卡。在登记卡左下方的照片中，朱德身穿西装，系着领带，浓眉下双目炯炯有神。这位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军人，为什么来到德国？他在这里是怎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又是怎样探寻一条新的救国救民之路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朱德在德国的留学岁月。朱德早年是驰骋川南的爱国名将，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7月，朱德按照与挚友孙炳文的约定来到了北京，两个人一见面格外高兴。孙炳文对朱德如约而至，尤为钦佩。他说：“玉阶兄，来得这样突然，我有失远迎啊。”朱德回答说：“多谢了。我朱德说话从来是作数的，与你相约出洋是梦寐以求的事，这次能够得以迅速成行，还得感谢唐继尧，我是借他的黑手才斩断了旧势力的关系呢。”朱德住下来以后，他们详细介绍了分别一年多来各自的遭遇。过了几天，孙炳文陪朱德北上游览考察，在途中，孙炳文介绍风起云涌的中国工人运动，说他的朋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新党中国共产党，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封建军阀，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朱德听了以后很感兴趣，他说：“嗯，这是个好党，我在上海时有所闻，一定要找到，我也想加入，你能介绍我跟李大钊见面吗？”孙炳文回答说：“哟，很不巧，李大钊啊去南方了，据说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此人我认识，我们去找他。”朱德赞同孙炳文的意见，他说：“好，我们马上去上海找陈独秀。”就这样，8月中旬，朱德跟孙炳文顶着骄阳，迎着热浪来到了上海，在闸北一所普通房间里见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孙炳文向陈独秀介绍朱德以后，朱德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殷切地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陈独秀侧着头听完朱德的陈述以后，两眼直盯着朱德，上下打量了一番，若有所思地说：“不客气地说，像你这样身份的人，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再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共产党才会接受。所以我奉劝你啊，不要加入共产党， 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吧。陈独秀的一席话犹如一瓢冷水泼在朱德头上，朱德和孙炳文带着满腹的委屈、惆怅、沮丧与失望，默默地走出了陈独秀的小屋。回到住处以后，朱德问孙炳文说，你说革命为什么这样难？世界上为什么还有不准别人革命的人？孙炳文当时劝慰朱德说，革命啊，我们是革命定了，绝不能动摇。党一时入不了，我们去争取嘛。于是在孙炳文的开导下，朱德没有因为陈独秀的拒绝而对共产党失去希望和信心。他向孙炳文表示，我一定要争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于是两个人商定，干脆啊，咱们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学习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方法。1922年9月初，朱德和孙炳文登上了法国邮轮阿尔及尔号，离开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在10月中旬抵达了马赛。当天他们坐车去巴黎，在巴黎期间，朱德和孙炳文寄住在一位中国商人家里。后来听这位商人说，听说有一个中国留法学生团体是共产党，在宣传鼓动革命呢。朱德赶紧追问说，哦，你知道这个团体在哪儿吗？商人说不出来，诚恳地许诺说，这样，明天啊，我带你们去认识我的一位朋友，他知道，他会告诉你们的。第二天，朱德和孙炳文在这位热心商人带领下来到那位朋友家里，经过了一番交谈，弄清了最近成立的中国留法学生团体名称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是周恩来。但不巧，周恩来已经去德国柏林了。那个朋友又把周恩来在柏林的地址告诉了他们。这个意外的消息点燃了朱德、孙炳文找党的希望之火，两个人马上决定去柏林找周恩来。在飞驰的列车上，朱德担心地说，炳文啊，你说周恩来会不会像陈独秀那样，因为我们有旧军队的履历？孙炳文肯定地回答说，不会的，根据我对周恩来的了解，他跟陈独秀不一样。下了火车以后，两个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那个朋友提供的地址去访问周恩来。朱德、孙炳文按照地址找到了周恩来，一番寒暄以后，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朱德详细地叙述了自己走过的道路和追求革命的经历。最后他表示说，我决心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了。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党派我做什么都行。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着，不时还插话谦逊地请教一些不甚理解的问题，询问有关细节。周恩来被朱德异乎寻常的经历和执着的追求深深感动了。接着，孙炳文也详细向周恩来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追求，提出加入中共组织的要求。周恩来和朱德、孙炳文经过几次交谈，他们就国内形势、各种思潮流派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中国革命的方法、道路、前途等等畅谈见解，非常的投机融洽，在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还达成了共识。在理想、追求、信念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周恩来表示，我愿意介绍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入党申请未得到国内党组织批准以前，可以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朱德和孙炳文上前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而兴奋的喜泪横溢，许久才说，恩来，恩来同志。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经国内党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周恩来把这个喜讯告诉朱德、孙炳文时，特别叮嘱说，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张扬，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外不要公开共产党员身份， 因为像你们这样具有社会背景的人，便于团结更多的人。朱德和孙炳文牢记周恩来代表党组织的嘱咐和要求，以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在中国留德学生当中展开工作，执行宣传主义、吸收同志的任务，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动参与社会实践。当时已经临近不惑之年的朱德和孙炳文，德语的基础比较差，语言障碍是他们的最大困难，既不能与当地人交谈，又不能阅读德文书报。但这个困难没有吓到他们，在柏林，他们比常人付出了加倍的努力，终于克服了语言文字关。扫除了语言障碍的朱德和孙炳文，经常会约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参观博物馆，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遗址，访问工厂和农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德国社会状况给朱德和孙炳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总算认识了资本主义。原来认为的资本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彻底破灭了。朱德在跟中国留学生交谈当中得知，位于德国中部的哥廷根的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创办于1737年，培养了众多的知名学者。拿破仑曾赞誉他不仅属于汉诺威，而且属于全世界。在这所大学里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40多人，其中从巴山蜀水间来的就有10多人。于是1923年5月，朱德跟孙炳文迁来哥廷根。哥廷根的中国留德学生会举行了大会，欢迎朱德和孙炳文的到来。当时的学生会会长魏四鸾跟朱德、孙炳文是四川同乡，非常的亲切热情。在这位老乡的帮助照顾下，朱德、孙炳文租房住了下来，继续学习德文。朱德和孙炳文在哥廷根文德路88号住屋的房主人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役将军。为了深入了解世界近代战争，朱德买了德文军事书籍跟孙炳文一起学习，遇到疑难问题和无法解答的就会请教这位将军，请他讲解典型战例。在这位将军家里居住的5个月里，朱德充分利用有将军做辅导这个有利条件，潜心研究世界战争的历史和战略战术，而孙炳文也增添了很多现代战争的知识。中共旅德支部哥廷根小组每周会召开会议，他们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史观、共产主义 ABC 等著作作为必读的教本。小组还会组织学习向导、国际通讯等杂志上刊载的有关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文章，共同探讨世界和中国革命中的问题。这一年，德国警察非法扣押中国侨商货物，发生了击毙华商事件，中国留学生们义愤填膺。朱德、孙炳文等人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联合留德同学向德国当局交涉，同时把事件真相通报了国内。他们组织了中国留德学生外交后援会，迫使北洋政府驻德公使向德国当局提交正式的抗议。但因为中国驻德使馆软弱无力，致使斗争没能取得结果。这年秋天，孙炳文同张申府等人回国了。1924年3月，朱德在哥廷根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注册，就读了哲学系，专修社会学。他每天都去听课，课程内容引起他极大兴趣，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参与党的活动和领导职责。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朱德的年龄最大，阅历最丰富。同时朱德待人诚恳，学习刻苦，深受同学们的钦佩敬重。没过多久，他被选为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负责人。按照中共指示，工作重点就是团结中国留学生，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这年春天，孙炳文又来到德国，完成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以后，来到哥廷根会见朱德。挚友重逢以后， 孙炳文向朱德传达了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的精神，还带来了两个会议的主要文件。朱德兴奋不已，他说：太好了，炳文，两年前我们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先生，他谈到在酝酿新政策，没想到未到两年，这新政策果然就出来了。我赞成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国民革命，任重而道远啊。心情同样振奋的孙炳文激动地说：是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这大得人心。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和贯彻执行，就能加速中国革命进程。我对于这样的大好形势也感到欢欣鼓舞。不久，朱德被选为由孙炳文主持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没有公开，中共旅德支部派他在国民党驻德支部工作。朱德以老资格国民党员身份，在国民党驻德支部中负责组织工作，团结教育留德中国学生中的国民党员，争取中间派，分化瓦解右派，不断地壮大左派力量。在工作中，朱德不摆资历，不拿架子，非常默契地支持配合与孙炳文一道负责时任国民党驻德支部书记刘鼎的工作。后来朱德离开了哥廷根，仍然被选为国民党驻德支部委员。中共旅德支部讨论重大问题，朱德和孙炳文都准时出席，认真负责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1925年夏天，中国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了柏林，中国留德学生群情激愤，中共旅游支部立即发动留学生组织声援活动。朱德以由他主持创办、与孙炳文共同担任主笔和编辑工作的《明星报》作为阵地，通宵达旦地编印了一期《明星介绍五卅惨案》、揭露英日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滔天罪行的专号，迅速散发到留学生、华侨、德国工人和革命群众中。他跟孙炳文等人组织中国留学生上街游行，发表演说，散发传单，支援中国国内的五卅运动。中国留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德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德共机关报《红旗报》也发表文章痛斥英帝国主义。朱德等人以中国留德学生会的名义致函柏林各新闻媒体，驳斥英帝国主义把中国五卅运动说成是中国盲目的仇外运动的谎言，申明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柏林的各个报社用不同形式支持了中国留学生，声援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舆论上给予了帝国主义有力的谴责。6月19日，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山中学广场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等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与孙炳文带领在柏林的部分中国留学生应邀参加了集会。但就在大会即将结束时，大批德国警察忽然冲入会场，逮捕了朱德、孙炳文、刘鼎等20多人，接着把他们关进了亚历山大广场旁边的监狱里。他们被带到牢房的3层，一人一间，单独监禁，与外界隔绝。大家正在焦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时，从囚禁朱德的牢房里传出了德语的吼声：我抗议，你们逮捕中国留学生是非法的，我要见你们的警官，我要见中国大使。吼声立刻打破了牢房的沉寂，各个牢房里也纷纷传出了抗议的吼声。一时间，抗议声、吵闹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看守们慌忙阻止，不但无效，反而呼声更加高亢，更加激烈。当抗议声渐渐地过去，牢房里又传来朱德的歌声，他唱起了国际歌，唱起了马赛曲，大家也跟着他唱了起来，一遍又一遍，慷慨激昂的歌声在整座监狱里回荡。歌声把大家凝聚在一起，鼓舞大家团结战斗。这歌声搅得那些警官看守们不得安宁。第二天，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发表文章，揭露德国当局迫害中国留学生的行径， 同时，德共还发动工人团体向法院起诉，称中国留学生是应邀参加集会的，德国警方无权逮捕中国人。迫于舆论压力和人民群众的反对，三天以后，柏林当局和法院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悄悄地把朱德、孙炳文、刘鼎等人都释放。朱德和孙炳文等获释，取得了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但是中国驻德大使馆跟德国当局的肮脏交易却达成了，朱德的护照被无理吊销，驱逐出境。对此，朱德无限愤懑地对孙炳文、刘鼎说：“我已不想久留此地，到苏联去，那才是一块自由天地呢。”正好在这时，中共中央调朱德去苏联学习的通知已经来了。1925年7月4号，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帮助下，朱德离开柏林，坐船前往苏联。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华魂》，原作者倪良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在线传。